我们现在看阴明运数明灯草卷第一第一页，上次明灯草大体上也说了一说，因为没有写黑板，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大清楚，这个应该是叫我写黑板。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阴明，一共有三部书啊。头一部是《阴明路上理论》，这是一个印度菩萨和天竺菩萨他做的。我们现在叫写文章或者是做文章，在我国的过去的运就想造他制造的这部运叫阴明入正理论，是宣教大师翻译过来的。解释这部论的呢叫阴明入正就是把这一部论啊，我们把它书写一下，把它写开。这个书呢，我们现在当时宣教三藏把这个论翻译到我们中国来之后，他那些弟子、现在我们看到了有名字的有诗一部啊，有诗一部阴明入正理论书，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喜欢阴明啊，所以他虽然当时有诗一部解释这个论理，但是慢慢的都没有了，都丢掉了，都找不到了。现在呢，只剩了这一部了，就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反正北川佛教研究阴明啊，就靠这一部书啊。这个啊，我们因为平常这一部书它里面很完整的啊，我们平常叫做阴明大书。所以阴明大书就是从这部书。在阴明范围之内，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著作，就是慧极大师，就是那个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唯识宗是慧极大师开山，不是宣教大师。宣教大师他是一个翻译家，他是翻译了很多佛经，他本身没有创造唯识的思想，创造唯识宗思想的是那个慧极大师，就是阴明大师的作者。那我们简单的这个阴明论述，阴明论述就是把这个证据呢剪掉了。那现在我们说给诸位介绍的呢，这阴明论述明灯草，我们所要介绍的是这一部分。阴明论啊，是指着天竺菩萨所做的这个阴明论的理论说的。阴明论述啊，是指着慧极大师所做的阴明论的理论述啊。阴明论述明灯草啊，是一个日本人的善著。 大师说的，他不是现代人，他也是唐朝人，他是唐朝开元贞观11年，他算什么？他是唐朝宣唐宣宗开元11年生的，到这个汤德宗，汤德宗贞元9年死的。那个70岁的样子，这个相当于西历呢，就是723年到793年就是唐玄宗开元11年，793年就是唐德宗贞元9年。那现在是多少年呢？现在是啊，1996年是吧？哎，就是说他不是死的时候就做了，在死以前就做好了啊。就是如果他那他死的时候算，一定是1200多年。1200多年这一部书啊，过去我们中国可能没有看到过这个书。因为他是学日本，他是用中文写的。那时候他们宋代这个日本和尚到中国留学，都是用中国文字写的。那以后由这个大正藏佛教大藏经啊，就是日本大正年间编辑的啊，他从明治年间编辑的，大正年间编辑的，编辑了。好之后就有这部金陵运输兵刚超这本书啊，那我们呢这翻译藏经的时候也一来一去，日本有人谈过这本书，但是不晓得有人讲，在中国是绝对没人讲啊，就是1200年没人碰过这本书，但是它是很非常好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有阴命才有佛教，这个话怎么讲？凡是这个实践能力非常发达的这个学术啊，思想就发达。因为那个春秋时代，这个命学很发达，你知道吧？这个啊。这个命学很发达，所以我们春秋时代的这个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对吧？在欧洲呢，有希腊哲学，有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逻辑发达，所以这个欧洲印度的拥有阴影，只有印度的。中国命学以后没落了，以后这个所有的学术思想就比较这个。不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所以阴影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讲呢是讲，因为讲是命道场，但是命道场是解释个数了啊，数又解释个论的，所以我看在藏经上虽然有这部书，但是它都并在一起，也没有段落，而且没有论跟述原文啊，我把阴明入证的论跟阴明入证的述夹在阴明抄里面去，重新标点，重新把它分段，所以这个没有讲，没有述， 啊，只有我一张张的发给你啊，就是我发给你一张，只是代表唯一的一本啊，这个绝对没有第二本书。对，但是我抄的时候，因为为了找主角，我就是抄上面12个字，下边空的啊，给大家来写那个注记，那就是顶着这个格的啊，这个稿纸啊，顶着这个格的，是名人抄的东西啊。第一个格的，第一个有两种啊，你我们把这个第一个来写个文，这个文的就是阴阴绿树、阴阴大树的东西。那再第有这个第一个格，再写个论的，那是阴阴入中一论的原文。因为现在给你讲的工序啊，还没看到那个阴阴入中一论原文呢，说只看到论。温是树的文字啊，这个令是阴阴入中令的文字啊，顶着这个。顶的套了啊，是明灯套的。头一片只是把它那它前面有一个序，这本序是会稽大师做的啊，对了，不能说是中国第一篇文章了，这非常好的篇文章。这咱们把这篇文章研究清楚了。这小的可以说等于一个思想小的思想史啊，它里边包括了儒家，包括了道家，包括了佛教啊，整个都谈到了，甚至包括印度的圣人学派、数人学派、生死论、神仙论，都在这个序，这个这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它这个序在明灯草。把这一根序把它分成五段啊，这个一段一段的，用前面那个寄收南师真妙法是这个抄的人，他为了啊在做抄之前他要恭敬三宝、赞扬三宝，这个我们上次一定谈过了啊。下边所有的文字他后面都有解释啊，凡是第一格的问后面都有详细的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一篇序啊，把它分段了，先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对不对？有啊，头一行阴阴入中一论书卷一分卷。这个我们这个木板啊，是这个金陵科经处他分的卷，他分为八卷，在这个大正藏里边啊，慧吉大师写这个阴阴入中的书啊，他分三卷啊，有分三卷的，有分六卷，有分八卷。这个经过那个他们自然内宣整理过的、啊、这个是我不是在日本有一个外交官叫杨仁山老居士吗？他从日本请回来，大概在光绪年间请回来，刻板留下。我的这个移民大师也没有，中国也没有，也是从日本请回来的。我们先看，汤经道大慈恩寺萨门会议传。大慈恩寺，你们有没有到过西安的？这个大慈恩寺现在还有修复了，修复了，但是缩小，缩了很小很小，啊，那比当初那个规模大概，当可能五分之一这样，原来是很大很大，那个塔还在。我们看第一段，它是第一段啊，相互空山其盛，相互你用个逗点也可以，用个惊叹号也可以啊，这个
我们都有了，那你看这个这冰冰草都有，这不要讲没关系。那六位移民去啊，这个苦啊，他以后不可看了，他那样子这个烂，他也就是说苦力都是一个地方了，烂的，他这个力都烂也可以，苦力也可以，就苦乃新鲜，长而鲜而鲜离，其道自愿实力，好万象凝贵，非积善流，或无称而虚犯。是因物极于双数，自脚下于沉舟，贵珍居于两河。于这逛湖沙界，大一代的湖南的儿女，到这是一段。这一段谈的什么呢？啊，我们明朝写的了。他所谈的是来述如来镜子圣贤难测，他用这么一段文字来描述啊，释迦牟尼佛的境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非常深玄，我们反复难以来测量到。难测到什么程度？这有比较啊，所以说前面加两个啊，比较有思想的来比较，一个是因为那个进入儒家和道家。没有现在的西洋思想啊，或者什么啊其他的思想来比较，说前面是相知其正之六义，移民宣是来叙述儒家啊最高的意境的道理啊，不赖新鲜他二天先灵是叙述道家最高的道理，他这个都没有那个佛的实力啊，靠三顶的无称啊。这样来的高潮，对不对？这边是描写这样子。下面这边呢，第佛二十八件，第第五件，一十六世之章于四祖啊，人于菩萨好三多罗，圣者与龙之门人也。即之善有十号中，亦会海于圣中，复不善于傲处。故乃招亲戚，招亲戚而财富。有歌谱与秋度，你是有着来自忽略，七十半而问要七里有而一小，是华夫之数据乃宣管清殿之意。随命圣论数律，同翘山压春时，生成生显，凭精雕之专注度啊。这是第二段，这一段描述到啊，印度的啊，种种的学派，种种的思想，啊，这个很混乱，没法统一。由天主菩萨来做一份律，啊，这个源于菩萨，于是由菩萨三阶罗，三阶罗就是天主，天主是用中国话，三阶罗是翻译，两个是一样的。所以说三阶罗菩萨也可以，说天主菩萨也可以，就是做这个一念中的理论。他做这个论里面呢，开始的时候就是谈到一念的八义，一念的八义是包括了一念整个的范围，八个。我们看第三段啊。四十之后，教师部分圣库招大啊，参观中广，闹进用交梦，欲灭灰尘，所以自教愚弄而失良与非。这是在宣宗大师之前，佛经也传到我们中国来，但是翻译的都是系统不完整。这个部分是他说的，就是过去的三藏翻译都是不对的，就是不完整，没缺陷，所以三藏宣宗大师才到印度去取经。第四段，为我请教三藏大师，
道观里面十样天目，却具上之一缘，海信令不以事。此乃正气度具以他表示必修之时下，乃以气色之神令两个诸位问欲谋性将欠天地显观清楚。于是非也转入院下凡凡慎重放院去到底不查啊，就是由宣州大师啊把有系统的翻译一个经典到中国来啊，所以这个佛经的道理啊才比较能够重顺的，能够有系统的。这第五章记就是他自己写的妙禅之恋，心息时于超文，恐知道不行难妙处，还是是纪纲一直称幽隐之度，做宁愿自尽的心运行变道。这是造英明大做英明大树的啊，慧济大师他自己谦虚的谈一点的话。这个和我们过去不同的来妙处开始啊，这个开始是这个开始啊。我们现在一般说台词是这个台词啊，英语台词啊，这个台词当然是比较客气了，这个台词没有客气，但是你要现在看你们讲的台词是不是错的，真的也是错的啊，这是来开导解释，这是这一篇序啊，我们那个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看啊。我们看那个明文超那一篇啊，问啊，这个问就是大树的问题，英明大树的问题，愧大树啊，相互空伤其胜，自立为一名选啊，你们用分号也可以，用句点也可以，苦赖新鲜唱二篇而先。这是就是第一段啊，它下边就是今次序中分为五段啊，就是这一篇序，就是我们刚刚看这一篇序啊，它是分成五段，这第一啊相互空上啊，它又把它引号，这四个字开始字到哪里呢？到南丹人名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那个第一段后，他这个是干这一段讲什么？述如来自性甚深难测啊，这是第一段的意思。你们看第二下面呢？第二几乎二十八，几乎二十，他都是前面用四个字，就是已经开始那四个字是原文，那中间呢，他都把它省掉了。啊，所以你要看那个明灯抄啊，不晓得他是讲什么啊，你要看我这个把我这都夹进去啊，才能够了解这个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的后面都有的啊。第二段是从这个几乎啊二十八二十啊一直到精雕之卷秋作到这里为止，这一段是说明天诸菩萨造因明入正理论，来解释佛经中的因明达义的，这样。那第三段呢？自是随后，就这个开始，一到十点为备，到这里呢是来说贤代三藏等为备，也说贤，非并不是说完全不对啊，就是不太正确啊，不完整而已。第四呢，为我请教至道理如畅，到这里为止啊，这个来说明宣庄三藏大师所翻译的是正确的。第四，那第五段第妙禅之这个一直到性六行而见道理的这最后一段，来叙述其实他自己来谦虚他做一名大树。但是在第一段里边这个初啊，初中用二，就是这个第一段，还有
两部分，哪两部分呢？我们就是它先居外术啊，先来列举出来佛教以外的，佛教以外的有儒家有道家呀，啊，他们儒家道家这两教啊也是微妙不测，也是用他那个易经啊道德经啊也是非常高深玄妙的思想。那下边后面一段呢讲这个七绕一下，七绕一下呢讲的是佛教的经典，是吧？你那边佛教幽深难解，就是这个外书五道二教跟内典佛教啊，他们是对称的，这样一比较下来才比较出佛教的很悠远艰深啊难以了解的高潮。这是一个纲要了啊，下边还有详细都一个一句一句都要解释啊，这个不要着急。我们看第二段啊，那个第二章，第二章今天发的章，他第一段
啊，他第一段他把它分成两段啊，分成哪两段呢？它前面是从这个外书啊，后面呢是又取这个内典，分成这两段。这外书里面他又把它分成两段，因为有儒家有道家两家啊，他先说儒家的，后再说道家。这个
你第二章只是初中幼儿，
这个初就是指的是外书，第一段的那个外书就是初中的，也算第二段啊。这个第一段里边的它又分成了两段
啊，就是幼儿就又分成两部分，哪两部分呢？是初举儒术啊，第一段来列举出儒家的那个周易啊，就是周易六要为六物啊，后举道教啊，就是那两篇了，是老子五千文为两篇，这是两篇。那现在我们先讲啊第一段里边的第一部分啊，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一个词一个词的解释，解释的很详细。那么前面第一章中写的是空商其盛啊，先相符两个字啊，那在中文就是解释在相符这两个字，但是言相符的相符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发端之事也，是就是这个了，是这个文是文章来启发开端的一个字句，这样懂不懂啊？我想没应该没问题啊。说这个写文章，你开头了之后，这个词句啊，词词非语不一定都写这字也相符两个，还可以写其他的啊，就是虽乐句子，你高兴写什么写什么啊，就是。看你的这个文法，看你的文艺技巧，看你的写作能力，看你的素养来举。他下边举了几个啊，也可以说概问，也可以说确疑，也可以说相符，也可以说绕符，都可以。哎，这个这是古文章写法，现在不一定这样写啊。这个 但是现在他那个学院派啊，他也有他的那个格式啊，你要有引证啊，要有那个把那个原书的那个出处啊都写出来。这个是比较过去啊，在唐宋的时候写文章是这样啊，开始的时候看千两本那个这个开段这个词句啊，就晓得你写这个文章的立场，还是检证的呀，还是发问的呀，还是怀疑的呀，啊，还是否定的呀，还是肯定的呀，就可以看出来了。啊，你写相夫呢，那一定是肯定，就是详细的，啊，就是下面写的东西我详细的来解释。对，他把它分成两种，这里啊，然，因为虽乐居之，虽然是你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是吧？然呢，但是呢，它里边也有分别。你要说概问，开始能说概问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确疑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是肆意之词呀，好像还不太决定啊，因为。概问就是听说啊，听说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所以说是一个疑似之词。确疑，确是你们有没有当过公务员的？现在公务员写那个签证不加个确字了。过去我们当公务员的时候，写签证、写公事、写报告，头一个字写个确，确字就是怎么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就是不敢那个。光更大的跳出来就是很谦卑的啊，这样。第一种，但是你开头写我能写个相符，写个绕符，那就是四定之字，那就是说啊，一定是这样子啊，比较肯定，这个似乎是肯定的啊，这个四意之词、四定之词，这似乎。是还有疑问啊，自己不敢确定，四定之词似乎是已经决定了，下边的话，虽当说说一应俱耳，看你下边写的文章的内容是什么性质啊，适当的来说出来列举出来，就是那么回事，就相互就是这样的意思。那相夫下边呢，就是空商其盛十六位以名选啊，来解释这两句话啊。焉空商其盛十六位以名选者，说这两句话的意思，他下边要引证了。引证什么呢？引证一本书就《搜身记》，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好像我们那个佛教里的那个白玉镜、那个比喻镜一样啊，都是讲那个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很好，很有意思，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经过标点符号，这个也很好看。是甘宝，不是玉宝，用这个名字不晓得十年玉十年干了，这个都经常有人干。有的时候是干的，有的是谁的，他做的。在这本书上怎么写啊？他说啊，孔子之母啊，孔子的妈妈曰颜真在，名字叫颜真在，哪里人呢？周人也。是周这个地方的人啊，与周大夫啊苏良鹤也鹤有声，继而征战又与大哲之破了啊，这个标点错了啊，睡卧啊，睡卧下边标点一下，那个梦下边不要，梦下边那个标点取消啊，就梦黑地前世情急急亡而梦教啊，第与之曰：必汝居于空商之众，矫而体有感焉。 虽生孔子而有圣德，这是这个在明灯草他认为在这个搜神记这一本书里面呢是这样记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搜神记啊，没有这一段话，是吧？我大概翻，但是没有一定会让我大体的翻了几遍了，好像没有这一段，没有那个这一段。那这一段在哪里呢？在史记上有啊，史记上写的也是这样，不错的。实际上这个意思啊，大体上是这样写的，就是周大夫苏良鹤他本来是犹太人，以后又娶了这个严氏家里边的三位小姐里边第三个小姐叫曾赞，这一这个但是也是写的野鹤。这个野鹤呢有两种解释，这个因为他们是不是这个有神的人呢，就另外给他解释了，或者是正经那样解释。在过去啊，孙男人呢18、16岁开始可以结婚了，生理成熟了，到呢8、64岁，到64岁以后就不能结婚生理就衰败下去。女的呢是27、24岁开始成熟了，到77、49岁生理就衰败下去了所以在这段时间结婚呢就是一个正式，不在这个时间之内结婚的就叫野合，就是不合乎正理，就是那个乡野之间呢一般的那个非正式的结婚的。那就是说这个苏良鹤呢跟这个燕征赞呢，那就是苏良鹤可能超过64岁之后再结婚的，不是这样情况，那这样来解释野合，或者也无所谓，野合也没什么关系这个当时给他说的但是这个私生子啊都非常聪明但是为什么私生子这么聪明呢？有人问我，我当时没讲不出来，应该是这个有一个论调，你讲讲。因为在人用这一个困难那个艰苦的环境之下容易那个成熟了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过去听说日本人的生小孩都是拿那个放在井边上拿那个水倒一倒，那个在日本时候不有个那个大将的356啊，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海军大将啊，日本的我看他那个传记说是他母亲，他生出来他母亲就把他放在井边拿水那个浇一浇，拿凉水看活都活不了，活了的时候就活不了的时候就死了。事实上我看这个跟本身养小孩也一样有的非常这个那个保持的非常这个周密的一点感染一点细菌呢都不能感染。但是我们看那个因为什么他是什么名字，平东那个呀，洪瑞福那个校长他生小孩就他爹地下爬就吃那个泥巴呀，吃都是不是都不管，但是也很健康，这是看环境的。所以那家人说我们现在都想找个好的环境，你在好的环境里面适合的环境里边，这一个艰苦的环境你就很难生存，所以在艰苦的环境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能够生存过来，那这个人一定各方面都很健全。所以我们当初大家都喜欢到普里因为那个普里冬天那个风暖暖的夏天的凉飕飕的，但是你到那里住场了之后其他在一个
寒冷的地方，一个熬热的地方，你就不大适应。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解释的。
对，啊，这一段话，这个柠檬茶的时候是收身剂，啊，其实这句话是那个甘宝他写的，但是甘宝不是在这本书上，甘宝还有一本书，就《山林记》。
对，甘宝《山林记》上有这一段话，在《史记》上也有这一段话，在这个史上，史记上已经给他解释了啊，就是联合不是一定是那个我们一般那样的解释。
我们就按字面跟你们解释一下，就孔子的母亲叫燕京赛，他是周这个地方的人，跟周大夫是一个官的名字，在大陆上叫医生叫大夫，这个你们到大陆看到病看到叫他叫大夫，大夫不叫医生，也不叫医师，他也是用官的职务了。这个官的职务在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啊。到清朝，你随便拿一点钱，就可以捐一个给那个大夫的名称。在周这个地方的一个大夫叫苏良鹤，野鹤啊，还有神韵了。他这个有神韵之后，啊，这个征战呢，就到一个大的。大座大的那个水坑里头啊，那个湖的那个边上啊，沿岸那个坡了，来一下睡着了，睡着了梦到黑帝前世啊把他请他啊，黑帝就是北方的一个神啊，过去都是人久了之后都封神了，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这地方都是那个郑成功啊或者施琅啊那些这个军人啊，现在都变成潜水都变成神了。这个黑帝呢是汤阴，汤阴王，阴朝的汤王，他的那个以后大家尊称他的叫北风的神。在做梦的时候跟这个燕能在啊有这个交合啊，这个在梦中的黑帝就跟他说了，你一定要去到那个空上这个地方啊来养这个小孩，那醒了之后呢脚儿体有感应，好像有神韵了，遂生孔子，就把孔子生出来，而有这个圣德。他下面解释这个空上在哪里啊？他说这个空上之地啊，就是现在的孔窦啊，这个金就是他，不是现在的，还是就是那个唐朝那个时候他们。写这个注解书的时候，在鲁，就是鲁大概是山东附近了，这山东那个南山的一个坑，这段到这里应该是结束了啊，这空上七圣这四个字到结束，下边韩文家应该是另起一段啊，韩文家解释的是啊，关于易经方面的来源，是应该解释下边一句话，写那个自六位以明选这句话，所以应该把它提上去啊。提，韩文家这本书就没有了。啊，我查了查辞海呀，他那我跟你们注意声啊，它是礼礼的一种啊，就是一种语言书。就是现在就是有也用什么语言怎么怎么样的啊，推背图啊什么的啊，烧饼歌了那一类的书，语言的书啊，这个书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在韩文家这本书写啊 伏羲德和上下，天应以鸟兽问道，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子来做八卦。这是十六乙命选的六位，就是六爻了，就是那个你们有没有算过卦的？他们算卦怎么算法？是不是还是要那个支签啊？没算过卦，算过啊？对，它是两个字签啊，一个正面的，一个负背面的，一个有字一个没字的，那两个一定组合起来，你摇一摇，放一个小桶里头，往外一丢，它一定有两个都是一样的，两个不是一样的，两个都是一样的，对，啊，这个两个都是有字的，啊，那算一哈，那算那个，算阳。但是两个都是背面的，那算断的，啊，算坤，啊，但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啊，那你这个就不算了，啊，再重新摇，它摇六下，啊，就是六摇，就是六个位置。伏羲是，啊，这个。他来考察啊，看这个外边的啊自然的田地的变化啊，这个鸟兽啊，植物的改变的时代的时空的变化呀，他来画的一个八卦，那就是在我们传说伏羲氏，我们人类啊，这是中国讲了啊，会。这个种田呐，会这个打鱼呀，啊，会养这个鸡养啊，那个禽那个家畜啊之类的，都是由这个伏羲氏开始。嗯，因为过去年代很久了，这个到底真假如何？啊，这一般传说是有质量性的。他一共在位了100多年，那个。他们那个朝代传了15世，传了1200多年。河图呢？河图是一个像龙那样的一个马啊，从这个河里头啊拖出一个书来，那个书上面有这个文字了，有这个和八卦不大一样的啊。
过去喝出什么洛书都背下来，现在背出下来了，好久没看，它大体是这样的。
是一个罗图跟洛书，是不是有一点那河北跟洛阳的地方才能命名呢？
对，从那个河里拖出来，一个像弄，一个又像马又像弄那么一个东西，从河里出来，拖出过出来，这个出什么样子呢？
洛阳跟河北的地方。
哎，那是真的，因为注意啊，我们人类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发生这个划分，因为有水分析住的下去，所以这个恒河呀、黄河呀，甚至那个。两河流域啊，中东啊，现在伊拉克那边呢，都是这个古代的这个文明发源最早的地方。大体上是这样的啊。
你们可以可能看到这个图，但是没有大注意呢。这是最原始的一种符号，这个六居下啊，就是一，这是六啊，一二三四五六，全部都是这样的啊。二七居上就是二七。三八居左，这个左不是我们看见的左，是这样，它一弹的位，一个弹的位置左，弹的位置左，是这个是左，所以这个我这个是三八居左，一二三。那个不是伏羲是发现的，是那个大禹王，大禹王治水的时候来发现的，发现之后他就听这本书来写出一本书叫规范啊，就是等于跟现在这个水利方面的书，这个现在就闹水灾闹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水利啊没有治理好，最早的开了啊，光复的时候，那个日本都走了嘛，都走了，他们那个书都带不走，就是在那个街上就卖呀，啊，有一个人就在那个书那个旧书台上啊买了两本书，这个什么书呢？就是台湾那个水文学，水文。水温调查，关于水温方面的一个调查。他买这本书之后，就变成宝物了。啊，以后当了，可能当了十几年的水利局局长。啊，因为他凭着这两本书，在台湾哪个水位高低啊，哪个上哪点流啊，他清楚的。因为现在有那烂垦烂弄啊，这个烂建筑水位，那个什么市场那个发生那个水灾什么的，就是没有这个水温没有调查好，没有。这个散佚这易经有三种啊，这个河图是一种，洛书是一种，周易是一种。我们现在说看易经实际上是讲的是个周易，
赫陀洛书两种啊，另外周易是易经啊。现在我们说这个六爻是指的易经上这个八卦来说的，所以这个这周易说卦就是说易六位而成长啊，这个六位就是把每一爻每一爻啊摆在一个位置上啊，摆在什么位置上呢？是从下往上算啊，这个就下边两行就初爻，第二行就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这个我们下次再慢慢的谈，谈的比较再详细一点。他这个注云说六位爻所处之位，因为这个它关系到啊，这个甚至吉凶啊、人事啊，甚至那个官位啊什么，他就是用这样来推算的。这是一种一个统计数字啊，这个一个概然数，大体上是这样啊，并不十分准确。这个八卦大家可以这样记得，我念着啊，牵三链，就是那个牵呐、它三条河是连在一起的，三条杆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牵啊，那个但是就记得啊，这个对上阙，我写一下，这个我记得，但是次序不管怎么样，搞不出来写一下。前三链啊，你要牵着这三个河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对上算啊，就说是上面的段，这两个段子理中虚，这个理中间是虚的啊，更不晚啊，不更阳雨，正阳雨，阳雨啊，这个跟他们的会话，跟他们的会话，他是扣着的，是扣着的晚上啊，就是上面练的，下面都不练啊，就是上面练的，下面都不练啊，很有段，就是，就是，那个图下，他们的位置啊，下面有谁在演的好，你们什么问题啊？
速度。 一六那个什么，
你
上那个也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那个
口诀。对，
啊，
那我们不是，这个不是，我们不是专家了哈。嗯，好，你看能先拿过来给大家传授传授。
不是，我看的是，但是那报纸
报
出来，
嗯，
那
资料
没有
提
前，
像报纸没有提到过。什么问题？沟通好像
真的是那个
谁，深不深，结束不结束了？结束久了之后就比较明显，不结束比较生疏。
那你刚才也介绍那个要说文字言论，就是很少听到的那个书。
这个是很，这个很普通，这个就像我们那个佛教《白玉经》一样的，里面都是小故事，这个没有什么啊，没什么道理的。但是这是搜神记嘛，它就是熟记啊，一些这个比较那个神话的这一类的这个书啊。再讲快一点，再讲慢一点，你们讲。哎，讲。伏羲，是我们中国的三皇五帝。三皇里边的一个啊，他是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家，他观察观察外边的时空环境啊，这个形象来创造这种符号。过去没有文字，没有的，过去是结绳记事，那就算了。这个画这种各种符号，不管说或出洛书或者是八卦，它都是一个一个符号，用这个符号来记录啊，来显示，把它综合起来一种现象。一种什么现象呢？啊，它是一种制度，或是一种制度啊，就是这个六曜啊，哪边是一般是老百姓啊，上面是这个极品啊，上面是那个大夫啊，上面是诸侯啊，上面是国王啊，上面是皇帝啊，他你有这样的，他就不会乱了，就变成一个制度了，或者是一个天的这个现象啊，他把这个我们外界的这个物质分成啊金木水火土啊，这个山是硬的呀，水是软的呀，火呀水呀，它们的作用啊，都是用这个符号来代表。用这样它来教我们种片啊，它来教我们这个打雨啊，这个生活。